那就是要以善巧方便诱导他开悟。啊，真心力的啊，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的35年开悟啊，根性钝的啊，有20-30年开悟的啊。那么还有些不开悟的人，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不肯依教奉行的人，那就不开悟啊。如果你跟到一个善友善知识，真正能够依教奉行的时候，没有不开悟的呀。啊，我们就拿《坛经》做例子啊。你们晓得《坛经》里面慧能大师讲，他离开离开这个黄梅以后啊，黄梅有多少人去追他，想把这个衣钵夺回啊。其中有个慧明啊，那么这个人很粗鲁，在这个五祖麾下多年，他见到这个六祖的时候得了衣钵，不服气啊，想去把他夺回来啊。啊，真的给他追到了，追到之后，那慧能也晓得这个人不好惹啊，啊，他这个是有力气啊，孔武有力啊，那不是一个平常人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他目的是来抢衣钵吗？把衣钵摆在石头上，自己躲起来。啊，这个慧明一看到，哎，衣钵摆在这呢，啊，也知道嘛，啊，那算了，你躲起来躲起来，我衣钵拿到手就行了。谁知道他的衣钵去拿不动。你们想想，他是四品将军，衣钵多重啊？你们想想，决定不超过1公斤。那小孩都能拿得动吗？这个将军为什么拿不动？他就晓得了。啊，这护法神守住在这里啊，不该是你的，你拿不去啊。啊，于是乎这个真正发心忏悔，啊，说是来求法。啊，能大师给他一说法，他就开悟。你们想想，啊，五祖比六祖差吗？为什么他在五祖麾下那么多年，他不开悟？啊，慧能大师几句话就点醒他，他就恍然大悟。啊，六祖麾下的时候所度的，就是开悟大彻大悟的、明心见性的43个人，他是第一个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听话了，这个时候他真听了，他可见的他在五祖麾下那么多年，虽然天天听法，耳边风，没有在意啊。所以他不开悟，到这个时候看波拉不动了，是真正发了虔诚心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悟不悟，就是对于这老师相不相信，啊，是不是100%的顺从？啊，慧明在当时的时候，那就是没话说了，100%的依从他，所以这个一点就破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那些没有开悟的人都是不听话的学生啊，不是老师没有善巧方便啊，啊，不是老师不热心教导啊，他不听那有什么法子呢？这是无可奈何的啊。老师有再妙的方法你不接受，那也无可奈何啊。所以诸位要明了这一点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32应身，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一定都是到他快要成熟的，就这个时候他完全会接受的啊？他不接受的时候来了没用啊，完全能够接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一点就破了啊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么由此可见的这个是不是四乘里面特别着重的四字道惑啊，这个时候老师给学生真是一个心啊，一心无二心啊，啊，心心相印。啊，所以是一点就通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没有见到，就要依靠老师。啊，要真正发心啊，依靠老师。啊，像古人不开悟，绝不离开老师一步。啊，我是很可惜呀，《禅林宝训》没讲完，《禅林宝训》里面一共是有三百段，一小段一小段，三百段的。啊，我讲的大概不到40段。啊，那么只讲了1/10。啊，那么为什么不能讲下去呢？对不对？也有因缘。啊，所以诸位念念禅林宝训，你晓得从前人如何事事，啊，怎样的态度对待了？啊，所以他成就啊。啊，老师要看一个学生，看他快要成就的时候了，啊，也是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度他。啊，而在《禅定宝训》里面所看到的是一种是根本就无理，啊，不讲理的方法，欺负人，不讲理欺负人，啊，这个学生一点过失都没有。啊，故意找麻烦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叫他修忍辱，啊，看他能不能忍，啊，不能忍呢，那就算了，啊，能忍的时候还要加深，啊，里面有一位我的时间久了我都记不得了，啊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总是老师的时候，一看他不顺眼，讨厌他。啊，他怎么样是讨好都不行。啊，最后把他签单。啊，签单之后什么？啊，他这个晚上啊，睡在走廊上，还是不离开这个庙。啊，老师也晓得，故意装不知道。啊，白天去听经的时候呢，在窗子外面偷偷的去听，谁老师这么想的？啊，以后的时候好，这个是怎么驱逐，他都不懂。啊，甚至于老师这个洗脚水呀，啊，倒到他头上，他还是不懂。最后老和尚宣布啊。这个要请新住持，他老人家要退休了，请谁呀？就是请你那个。啊，所以多少年的折磨的时候，看他是一个大气呀、啊。啊，久炼成钢啊！啊，不经过这个折磨的时候，那个忍辱波罗蜜从哪里学啊？慈悲心从哪里培养呢？没地方培养嘛！啊，整个寺院的大众，将来他要统理大众，大众对他如何能够心服口服呢？所以我们晓得，这个老和尚陪着一个人苦口婆心，真正不容易。啊，他这样一做的时候，提拔他上来，大家服了。为什么想想什么？我们做不到，哎，他都能做到，别人做不到啊！啊， 任人之不能忍呢，他成就了。啊，这是看重的人啊。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，啊，我们以前在李老师会下，啊，李老师他对人是如此，啊，看你这个人亏成就了，常常找麻烦，啊，有打有骂。看到你这个人不成器呀，啊，对你很客气，啊，非常客气。那么从哪个地方看呢？打你骂你，你对老师并不怀恨，这是一个可教的人啊。打了一次骂了一次，怀恨在心啊，这个老师也没怎么样啊，他看我就是不顺眼，那么老师当然会知道这个事情，下一次对他很客气了，从此以后都很客气。为什么呢？不给你结冤仇，不给你结冤仇啊！你要来听经，随你来听，你听多少随你多少，不会教你，啊，不会认真教你啊！就是什么呢？你不能忍受，啊，你这样的学生等于说放弃了，舍弃了啊！李老师教学是这个教法。啊，换一换，你真正肯接受，他真教你。啊，你能够接受一分，教你一分；你愿意接受十分，就教你十分。啊，你那个量很小，只要一分，他说他我多教你一分，我白费了力气。为什么？你只能够接受一分嘛，啊，教你两分，两分你就是你就受不了了嘛，你就无法接受了嘛，啊，所以老师对待学生没有偏心呐，啊，这是老师对这个对那个的没有偏，真的没有偏心，啊，二是学生呢，个人根性不相同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学有差别啊，这个道理在此地啊。佛法是世出世间最大的学问，没有个十年八年不能入门呐。那么诸位想想看，今日之下有几个人能够跟一个老师跟个十年八年的？实在是难啊！现在人想学的是，哎呀，最好几个月就学会了，就毕业了，这是最高兴的啊。三年都嫌太长了，实际上诸位想想，三年能学到什么东西？啊，纵然一天上八小时课，三年都有限呐。啊，那么这一点的时候呢，希望我们大家要明了啊，要懂得啊，真正遇到一个善知识，如果你要是轻易离开了，这真正可惜了。佛法里面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啊，这个机会也一试过失去之后在很难就得到啊，很不容易得到第二次的机会啊。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 成败关键的所在啊，一定要见到，见到以后你就想留在老师身边，老师也不愿意啊，老师必定叫你出去参学啊。为什么呢？唯有参学是立思练心，才能真正的增长你的定力啊，增长你的智慧啊，把你这个境界不断的提升，那是参学的事情啊。所以老师要是留你，再留你到身边的时候，那对不起你，你有能力出去参学，不叫你参学，这是不可以的啊。没有能力参学，老师不会叫你参学啊。你自己要愿意去参学的话的时候，出去的话的，那你就舍弃了老师啊，你是放弃了修学的这个程序。那么这是说到啊，这个见道啊，修道而后才正道。此地这个入灭呢，修道入灭啊，你看从见道而后修道，有修道而后正道啊，入灭就是正道啊。那么在他将正未正的这个时候，这事实是个难关。观世音菩萨实现了阿罗汉的身份啊，这个声闻就是阿罗汉啊，来帮助他啊证得阿罗汉果啊。那么前面讲的呢，这是四圣八戒啊，下以下呢，那是讲六凡法界了。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就有差别了。前面四圣法界若诸有学，因为有学的人什么，都是已经见了道的人。那么以下的这个凡夫没有见道。没有见到的人跟见到的人呢，那个心理不一样啊。见了道的人啊，心在道上；没有见到的人啊，心在五欲六尘上。这很大的差别啊，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相同。所以说，若诸众生，这个底下称众生啊。不是称呢学人了啊，前面那个都是修道之人啊，称为学道之人啊，这个以下了就是众生啊。于心敏悟，不犯欲尘，于身清净呢，我于彼前现梵王身。二位说法令其解脱啊。那么这是一类众生，也算是不错了啊。他修什么呢？希望能升天啊，而且这个升的天很高啊，色界天，这个梵王是色界天啊。比起我们一般人呢，这个志向就高了啊。所以今天这个世间有许多的宗教，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将来啊能够升到天堂啊。实际上这个天堂呢非常的广泛啊，也有很多很多的等级。那么像大梵天呢，这是相当高的等级啊。那么像印度这个婆罗门教啊，像瑜伽素论呢， 他们目标啊都是在梵天啊，那么可以算是世界高级的宗教啊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到底有没有这些梵天啊？世间所讲的这些天人鬼神，这一切宗教里面所讲的啊，到底有没有啊？如果你们要提出这个问题问我，我会反问你，你说有没有？啊，你想想前面经文所讲，寻业发现，你从这个理论去推想，你看有没有？如果对于大乘教理通达了，这些问题都会远离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全是自己心识妄想所变现的，那怎么会没有呢？你有这个心，有这个念，就有这东西。啊，因为一切有为法，没有自信嘛。前面独觉圆觉里头讲过嘛，没有自信嘛。啊，所以一切这些鬼神呢，的确是存在的。啊，天堂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有大梵天，有六欲天，啊，有四禅天，有四空天，决定是真实，不是假。啊，那么我们能不能去得了呢？当然可以去得了。啊，华严所讲的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嘛，那怎么会去不了呢？啊，我们造作这个因缘与他的因缘相应了，就去了，啊，就感应道教了。啊，所以这一类的众生，他求升天堂，于心明悟。啊，这个于是指的欲望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认为欲界是误会的，啊，这个色界呢，哦，是光明的，那，啊，于是乎发心呢，超越啊这个误会的欲界。啊，希望能够升到啊光明的色界天。啊，下面这一句啊，是讲他修学的方法。啊，不犯欲尘，欲身清净，这是他们修行的根本法。啊，不管他修的是什么样的法门，他这个理论依据啊，就是这两句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立于啊，这个欲尘是指欲界里面的五欲六尘。啊，诸位要记住，欲界里面的五欲六尘，啊，他都能够舍掉。啊，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，啊，欲界里面的色声香味触法。他都不然啊，这个时候才能够得到身心清净啊。那么在我们佛法里面常讲呢，
这些人的时候修什么呢？修四禅八定啊，上品十善，四无量心，他修这个啊，修成了，我们看他这个功夫浅深啊，这个就是色界跟无色界。那么观世音菩萨看到这样的人也满他的愿啊，他的愿不求解脱，只求这个天上的富贵，天上的清净啊，他的目标在此地啊，菩萨满他的愿啊，为他现梵王身啊，这个大梵天的这个天王的身份，哎，来给他说法啊，令其解脱啊，这个解脱不是真正的解脱啊，是在欲界里面解脱了啊，欲界解脱了啊，跳到色界上去了啊，所以这个不是三界的解脱，像前面所讲的这个解脱的时候，那是超越三界啊，这个只是超越欲界啊，超越欲界我们叫它做解脱啊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世间啊高级的宗教啊，全都出不了这个范围啊，一切宗教出不了这个范围啊。那么再看底下一段。若诸众生欲为天主同灵诸天，我与彼前现地势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那么这比前面呢就低了很多了啊，这是讲的欲界天，而欲界天里面呢代表的是忉利天啊，这个现地势身呢，地势就是忉利天主啊。那么这一类的人，他们不能够舍利欲界的五欲六尘啊，就是欲界的种种享受啊，他没法子舍利啊，但是他呢也求升天啊，在佛门里面讲呢，修十善业道。上品的十善业道能够感生欲界天的天主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天主啊，满足他的欲望啊，成就他的功业啊，他呢想做天主啊，这一类众生想做天主那么看起来这个志向也不小啊啊，有很多人呢想在世间啊竞选总统啊，去做国王，他对这个世间呢他不太喜欢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晓得世间就是做了国王做了总统啊也很苦啊，这不自在啊啊，天上去做天主，做天上的王，做天王，这大概自在多了啊，的确。为什么呢？天比人间清净啊，天的福报比人间要大得太多了，要殊胜太多了啊，所以他发心呢，啊，不愿意做人王，啊，愿意做天王，有没有呢？这就是有。啊，出家人当中啊，有很多，你问他修行，啊，你的心，你的愿望怎么样？有的人想，我这一辈子苦修修行，希望我将来来世啊，做个总统，啊，我的统一大众。哎，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并不多啊，哎，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来生呢做大官，得富贵也就好了。啊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你要去看看这个过去这个高僧语录里面，你都能看到。啊，因为他看到这个人间富贵啊，他动心了。啊，希望自己也能够得到，啊，那么他来生这一生所修行的福报一转世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得到。啊，所以如果要觉悟，就世间纵然是人是帝王是总统也不自在，啊，也很苦，不愿意受。我也去做天王，做天主，啊，那么他如果修的这个福报很殊胜的，他也能得到。啊，刚才给诸位说。上品的实相啊，或者是中下品的四无量心，的确能够得到这个欲界天的天主。啊，那么他有啊同灵诸天啊，有这个愿望。菩萨真是慈悲呀、啊。啊，好，你有这个愿望，满你愿。啊，我与彼前现第十身，啊，就现这个大梵天天主的身份来给他说法，啊，帮助他成就，啊，帮助他满他的愿望。啊，佛真正是佛门广大了。你有什么愿，佛菩萨都会帮助你成就。啊，可是里头有一个原则，善愿。啊，不会帮助你成就恶愿。啊，谁帮助你成就恶愿呢？魔王。啊，魔王跟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在此。啊，佛菩萨帮助人呢成就善愿，啊，就是你将来做国王也是个好国王，啊，也能够爱护老百姓，啊，为大众造福的这个国王，啊，这个佛菩萨成就的，啊，如果你要做一个暴君，啊，独裁专制，啊，只贪图个人呢这个权力享受，不顾老百姓死活，这样的王，佛菩萨不帮助。谁帮助呢？有些恶魔，啊，魔王帮助他成就他。啊，那个魔王有力量，啊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这里头还是有一个原则：众生呢没福的时候，众生造的罪业太重了，就会出现这样的王。啊，罪业太重的时候。诸佛菩萨善神不能度你，啊，这些神呢都远离了，善神远离，恶鬼屯门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啊，善神都不在了，啊，所以我跟诸位说，这个善神有啊。我记得了，大概是在民国二十几年，啊，我是好像才几岁，祭祀的时候，啊，六七岁，已经记得事情，啊，我那个故乡啊，出了一个怪事情，这个城隍啊搬家了。诸位晓得，城隍是福德正神，保护这个地方。啊，怎么知道搬家呢？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住在我外婆家里。啊，我们自己家的是在乡下，我外婆住在城里。啊，住在外婆家里。啊，这个外婆隔壁，但是隔壁隔好几家的时候， 不是完全给他。有个邻居啊，得了病，病得很重，啊，请这个医生看都看不好。那么他嘴里面说话叫他家里人，他说城隍老爷要搬家，拉夫啊，啊，拉着他，啊，就是要他帮助他去搬东西，啊，很苦。那么他就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说你赶快烧钱，烧纸钱。我有钱就可以雇别人代替他，有这么回事情。哦，于是家里就烧很多的纸钱，哎，他病就好了，他大概是请到代替的人了，啊，请他代替人，他就没去了，有过这么个事情。那么这个病大概过了有一个多月了，啊，在那时候还是一些军阀的时候啊，啊，有些军队呀，啊，也是秘密的进行。因为怕这个地方老百姓反对，啊，在一个夜间的时候，把这个城隍庙的时候全部破坏了，啊，把里面的神像通通都给它打碎了，啊，所以以后城隍庙就给他们作为驻军队的这个机关了。哦，我们才晓得，那个害病的人说，一个多月以前，这个城隍啊已经全部都搬走了，搬家。啊，这个地区以后就常常有乱了，啊，不会像从前那么安定，啊，所以一个地方也要遭难的时候，啊，老百姓造的罪业的重的时候，这些福德正神，啊，总在几个月之前呢就离开了，就离开了，啊，他们离开之后进来的都是妖魔鬼怪。那么诸位想想看，这个地区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啊，这个事情是真实的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也是如此。心要不在道上，我们虽然供的佛菩萨、我的佛像，其实佛与菩萨都不在道上。啊，在道场什么呢？也是妖魔鬼怪，啊，冒充佛菩萨来教我们，不是真正的佛菩萨。啊，佛与魔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去感应，一念心正，就感得佛菩萨来用。一念心喜，感得妖魔鬼怪来应。啊，那么是佛菩萨也会变现，啊，种种身份，但是诸位晓得，帮助我们行善的，成就我们善愿的，啊，你就是世间最低的这个愿望。啊，我学佛保佑我家里人平安，啊，保佑我自己升官发财，佛菩萨也会帮助你，也会叫你圆满成就你的愿望。那不是正的吗？佛菩萨保佑我，我今天到外面去偷去抢，保佑我这刑警队不要抓到我，佛菩萨不保佑你的，为什么？那不是正的吗？啊，那是邪法，不是正法。啊，凡是正法的时候，佛菩萨会保佑。啊，一切善念都会成就。啊，所以真正学佛要能够相信得过啊。啊，连了凡居士能够把这个命运转过来，就靠着信心。啊，他真正能相信。啊，那么在南部啊有一个同修，我是前年南部讲了六年了，前三年在这个凤山莲社主云法师那里所讲的，啊，讲了几部经，有一个老太太老居士，啊，她做了笔记，啊，那么最近呢，啊，她把这个笔记印出来，她说寄了两部分给我们，我们现在还没收到。 收到之后分发给同学们，你们看看啊，一个老太婆啊，60多岁了啊，每一堂听经他都记得啊，他记得是札记，因为他一句一句整个记下来，他没有能力啊，他听多少就记多少啊。这个笔记也很特色，在南部啊，许许多多人对他非常的赞叹啊，所以希望提供给你们同学做参考啊。他那个方式有一点像刘成福居士记的札记一样啊，可是他的程度没有刘成福那么高啊。刘居士记的东西当然是非常之好啊，他记的东西很忠实啊，很朴实啊，的确有他好处啊，跟他人一样诚诚恳恳，一点虚伪都没有啊，所以文字没有修饰啊，非常的朴实啊。那么希望像他自己所说的抛砖引玉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发现啊，真正的这个听讲之后能够有一点心得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为止。